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3日，常年期第31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诸圣节领念三中经中表示，圣人是光明之路的见证者，也是众人可行之路。教宗接见圣座传播部全体职员，促进包容、对话及寻求和平的传播。教宗方济各将于11月5日探访俄我略大学。圣座常驻联合国日内瓦机构观察员指出，遭屠杀的平民永远不是附带受损害。23年后，圣武商方济各的会衣回到佛罗伦萨。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向圣人们看齐，那些由真福八端所陶成的人，那些充满天主的人，和对他人需求不能无动于衷的人，他们是光明之路的见证者，而这条路对我们也是可能的。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知道在祈祷中向天主祈求度圣洁生活的恩赐，让自己被他善的推动及圣神所引导，并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实践真福八端。这是教宗方济各在11月1日诸圣节诵念三中经前向所有人发出的邀请。在醒思当天福音的内容中，耶稣所宣讲的真福八端是基督徒的身份和通往圣洁的道路，正如他在你们要欢喜踊跃宗座劝谕所提醒的那样，他只是给我们一条道路，就是爱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他自己首先道生成人而走过的。对我们来说，这既是天主的恩赐，也是我们的回应，恩赐与回应。因此，首先是向天主祈求，使我们成为圣洁的，让我们的心与他相似，正如教宗在新的通谕《他爱了我们》中强调的那样，正是以他的恩宠治愈我们，摆脱一切阻碍我们，如同他爱我们那样去爱他人。正如真佛卡洛阿库蒂斯所说的那样，以便在我们内心中永远少一些自我，留给天主更多空间。教宗继续强调，我们的回应至关重要，因为天主赐予我们他的圣洁，但并不强迫我们接受，他把圣洁播种在我们的内心，之后等待我们的回应。天主让我们自由去追随他善的启示和参与他的计划，并与他共鸣，如同他教导我们的那样，以普世开放的仁爱去服务他人和整个世界。圣人们充分地活出了这一点。教宗列举了几个例子。圣科尔贝神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请求代替一位被判死刑的父亲，圣德雷萨母母， 将一生奉献服务贫穷者，以及罗梅洛主教，在祭台上为捍卫弱小者免受强权压迫而被杀害，在他们身上，以及那些无名的圣人，过着平凡的基督徒生活。教宗表示，在教会内有许多无名的圣人，圣德超群，在他们身上，我们认出了那些由真佛八端所陶成的弟兄姊妹们，贫穷、温良、怜悯、饥渴慕义、缔造和平。最后，教宗向诸圣人之后圣母玛利亚祈求，求他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活成为一条圣洁的道路。传播是一项重大而充满热情的工作，同时也是召教和使命。只是教宗方济各10月31日在梵蒂冈接见圣座传播部全体职员时做出的表示，他阐述了良好传播者的形象是坚持真理与正义，并随时准备传播福音的人。教宗说，你们蒙召去执行一项重大和充满热情的任务，当许多人筑起围墙，那些意识形态的围墙时，你们要搭建桥梁；当许多人煽动分裂时，你们要促进共荣。接着，教宗也谈到梵蒂冈媒体必须应对经济困难和削减支出的需求。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应在金钱方面更加节俭，你们必须探索更加节俭的方法，并寻找其他的基金，因为圣座无法像现在这样继续帮助你们。我知道这是个坏消息，但这也是件好事，因为能激发起你们所有人的创造力。然而，所有事情的开始都有一个梦想，即连结人与文化的传播梦想，讲述并珍视世界的每个角落。教宗说，为此我欣喜地得知，除了梵蒂冈媒体传播的50多种语言外，你们努力增加了林格拉语、蒙古语和卡纳达语。于是教宗鼓励教会的传媒工作者走出去，敢于冒险，稍微放下自己，为他人腾出空间，并以诚实与激情讲述现实，能胜任且有好奇心。教宗说，我梦想着一种心与心交流的传播，让自己被人性所感染，分担我们许多弟兄姊妹的伤痛。我所梦想的传播是知道超越口号，关注穷人、最弱者、移民和战争的受害者，一个促进包容、对话和寻求和平的传播。随后教宗提到当今数字世界对传播的挑战，教宗表示，传播者不应害怕变化，应遵循福音的风格，建立真实人性、具体人与人的关系。教宗说，请你们帮助我，让世界知道耶稣圣心对这受伤大地的怜悯。请你们以传播帮助我，传播是共荣的工具。最后，教宗说，尽管世界因可怕的暴力而震荡，但我们晓得基督徒注视着许多希望的火焰及许多大大小小的美好故事。11月5日星期二是罗马宗座俄我略大学的学术日，在此机会上，教宗方济各将于当天上午探访该大学。耶稣会总会长苏萨神父和 俄我略大学校长莱维斯神父将在大学迎接教宗的到访，教宗将向全体师生发表讲话，最后以颁发三个学术奖项为当天的学术日落下帷幕。俄我略大学是罗马最古老的宗座大学，它可以追溯到建立于1551年的耶稣会罗马公学，旨在为普世教会服务。1873年庇护九世教宗颁布诏书，将其提升为大学，命名为宗座俄我略大学。1930年新校区建成，目前在校学生2952名，来自121个国家，共有16个学术机构单位。第34届红十字会与红新月国际大会10月29日在日内瓦召开，圣座常驻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观察员巴莱斯特雷罗总主教在会上发言，他说，令人极为震惊的是，尽管有需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的严格义务，但是没有一场冲突随后不是以某种方式毫无差别地打击到平民百姓。乌克兰和中东地区正在进行的战争是这种残酷现实的两个显明的例子。巴莱斯特雷罗总主教接着指出，战争是政治和人类的失败，是败给邪恶势力，遭屠杀的平民不能被视为附带受到损害。总主教表示，暴力的真正受害者是难民，失去子女的妇女，得不到照顾的老人和病患，以及被害残废或剥夺童年的孩子，这是不可接受的。尊严以军事或政治所需的名义受到侵犯。在这方面，圣座代表重申教宗的呼吁，要拒绝将他人只视为要消灭的仇敌的诱惑，并强调，即使在战争的破坏中，每个人都是绝对神圣的。巴莱斯特雷罗总主教最后说，日内瓦公约签署75周年之际，提供了一个加强努力遵守国际人道法的机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向前推进的承诺是兄弟情谊的可见标记，这情谊始终能实现，即使是在像当前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武装冲突中也是如此。圣方济各的会议在23年后回到意大利托斯卡纳行政区首府佛罗伦萨，这是一件粗糙的羊毛制成的衣服，与圣人所关怀的穷人和农民的衣服相似。这件珍贵的圣牍于1503年被带到佛罗伦萨，珍藏在十字架山至圣救主堂，1571年移到诸圣堂，并于2001年回到拉维纳，珍存在圣母升天大殿内的圣牍小堂中。这件衣服见证了意大利主保圣方济各的一生，成了在佛罗伦萨老宫举行的展览的核心。圣方济各于八个世纪前在拉维纳山领受武伤，方济各会纪念圣人领受武伤800周年委员会秘书布雷纳神父解释说，这次的展览要结束为期一年的纪念活动，在这段时期也进行了一项重要的合作，例如举办的许多活动都与佛罗伦萨整座城市相关。圣人领受武伤800周年纪念活动即将结束，同时理想的将接力棒传达给另一个即将开启的非常重要的800周年，即圣人撰写万物颂周年纪念。除了主要的展览外， 这些天也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和圆桌会议，希望通过历史、艺术和宗教课题，深入了解圣人、佛罗伦萨城和拉维纳山会院之间的关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常年期第31主日，攻读圣马尔谷福音第12章28到34节。那时候，有一个经师上前来问耶稣说：哪一条诫命是第一条呢？耶稣回答说：第一条是，以色列啊，听着，我们的天主上主是唯一的天主，你当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你的天主上主。第二条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大的了。那经师对耶稣说：不错，老师说得很对，天主是唯一的，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我们该以全心、全意、全力爱他，并且要爱人如己，这要比一切全凡之计和牺牲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明智，便对他说：你离天主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质问耶稣了。人很容易忽略最重要的事情，在祈祷中，我能做的最重要的就是觉察到我的心思念虑。我的心思念虑必须从以自我为中心的和安于现状的忙碌中或者清闲中解放出来。为此，首先让我的心神在主耶稣内找到安宁。祈祷是一种爱的行动，需要无私的、全心的注视另一位唯一的真天主。在祈祷之前，我停留片刻，追忆天主的灵在，他注视着我，而且全心全意的爱着我。天主爱我们，甚至爱到了极点，以至于为我们大众牺牲自己，奉献性命。耶稣用他的行动来见证对人类的承诺，爱人如己。在祈祷中，我领受一个恩典，就是用我整个的生命去答复他对我的爱。为此，我整个的身心、意念、工作、生活都完全纳入到对他的服侍和他神圣尊威的赞美之中。为了更多的领受这个伟大的爱的奥迹的恩典，我恳求自己从内在能够更深入认识到耶稣，他是大爱诫命的践行者。有一个经师便上前来问他说：一切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条呢？关于所有法律中的第一条的询问，理所当然是以严格遵守法律的热诚党派的犹太人为背景基础，因为犹太人深深地被365条禁令和248条诫命所捆绑、所缠绕。 每个人的生命取决不同形式的责任与义务的稠密关系网，这些涉及到家庭状况、社会时代精神、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以及制度体系等。在此之上，每个人还要履行相应的义务，源于自由或强迫，有意识或无意识。所有这些法规就是没有写成的规条章程。为此，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常常被视作无意识的或者全民默认的规矩。但是对于不成文规条的义务遵守特征，并不亚于对成文戒律的执守，甚至被看作是更高的伦理道德的标杆。今天我们觉得自己在遵守法律方面比那些严格谨守法律的虔诚犹太人更自由，但事实上我们是如此吗？公开的观点是，在团体、在家庭中，人们的日常生活通常被很多外在的诫命和禁令所笼罩，诚然我们才能像精通法律的学士人一样询问耶稣，哪一条诫命是第一条呢？耶稣答道，首要的是，以色列，你要听，我们的上主是唯一的天主。耶稣在回答时，首先采用所谓的犹太式的表达法，以色列，你要听着，指出谁才是我们生命的主。虔诚的犹太人在晨祷或晚祷时一直沿用这个信条祈祷，每家犹太人房间的门框上都镶嵌着这段经文。同时，天主十诫也是采用相似的言语予以表达，除我之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给以色列选民颁布诫命的天主也把我们从恶势力中、从诸多邪神中解救出来，从大自然中无位格、无尊严和无法数算的神旨中，从国家、家族、公众的舆论中，从金钱、成败、事业飞黄腾达且被恶神束缚的糜烂中解救出来。我们的天主是一位拯救的天主，他带领以色列子民脱离埃及奴役之地，直到最后摆脱受邪神控制的精神枷锁。这位天主向我们说，请听，他从那让人无法接触之地出来，直接亲近我们并向我们讲话。他发掘人的伟大之处，把它发挥到极致。人有能力和天主谈话，人也会和自己交谈，因为天主有时候也与他自己谈话。第一条是，你应当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因为天主首先爱了我们，他才能把爱作为诫命托付给我们，并且要求我们有责任去爱。我们可以借此力量爱天主，心、灵、意、力量，在这里没有提到感觉，但也没有排除在外。这里提到的爱是我们整个人借着自己多方面的力量和才能来爱天主。人也可以在没有爱时把自己的全部奉献出来，可以借着爱做很多的事情，相反只投入很细小的行动。例如圣女小德兰源于爱捡起一个缝衣针，爱是无界限的，积极公开的来说是为了天主，这不是我们思想中的天主以及自己价值等级观念中的天主，而是为了爱我们的天主，如同他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启示的一样。紧接着第二条是，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 则爱是我们对自身的爱，成为我们对待敬人爱的尺度。对待敬人的爱必须与和对我们自身的爱做比较。当我们学习去接纳爱我们自己时，我们才能接纳爱身边朝夕相处的邻人，并且接纳他的弱点和尊重他的限度。如果我们不爱自己，不接纳自己，同样我们也不会爱，不会接纳我们的邻人。全部法律和先知都基于这两条诫命。爱敬人就是我们与天主建立关系的标准，因为全部法律总括在这句话内，爱你的敬人如你自己。其实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以及其他任何诫命都包含在这句话里，就是爱你的敬人如你自己。爱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是法律的满全。与天主的关系完全奠基在对敬人之爱之上，至于慈善和施舍也不可忘记，因为这样的祭献是天主所喜悦的。在天主父前纯正无瑕的虔诚，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和寡妇，保持自己不受世俗的玷污。敬人就是天主指示给我们的那些人，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人，甚至是我们的仇人。当我们去爱天主赐给的这些敬人时，就特别急切需要天主的爱。这种爱带领我们走向更远，并超越爱的界限。在祈祷快要结束时，我和他就像很友好的朋友一样谈话。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你们如果实行我所命令你们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然后我转向那位把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的好天父，于是我尝试把自己的心放到他的手中，就如在我生命临终时刻要做的交付一样。最后我们诵念天主经来结束我们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